西瓜，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一同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28节读起，我们读到第3章的第3节。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从28节读到第3章的第3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祷告。天父，谢谢你把这么宝贝的话赐给我们，更谢谢你给我们有身体健康，有心来读你的话，来学习你的话。谢谢你把圣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求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时间，让讲的人跟听的人，我们一同被你建造，好让你得着荣耀。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如果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看得出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围绕着团契 fellowship 分享这个字做主题，要有生命，要有爱，要有光，你的 fellowship才会是真实的，你才能够在恩典中长进。从第三章以后呢，他所强调的乃是 sonship， 做儿子的名分。要做儿子也跟生命有关系，儿子要做得好，对光对爱也有很多的学习。那我们都记得我们上一次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那到末了就讲到恩高的教训，讲到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真是感谢神，因为有圣灵，圣灵能够把圣经全面的启示帮助我们认识，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心里面凭着我们的直觉都知道那一些的灵是不对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不需要接纳的。恩高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当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的时候，老约翰在第28节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小子们啊，我们以前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这是老约翰一个快100岁的老仆人，他对着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称呼，他 他呼唤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他前面才刚刚讲你要怎么样可以住在主里面，你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你就可以住在主里面。他在这里再呼吁他们说你一定要住在主里面，换一句话说就是你一定要顺服圣灵在你生命中的主权。如果你这样住在主里面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他说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这个他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他若显现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老约翰还有怀疑主耶稣会不会有一天显现，主耶稣会不会有一天回来，那个不是他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个若也可以说当他显现的时候，主是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坦然无惧呢？我们还是会害怕他回来呢？我因为有机会常常跟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学习生活，每一次当我们讲到主再来这件事的时候，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比较诚实一点的话，他们都会跟我讲，刘弟兄啊，这个主再来好是好啊，不不要太快来哦。我说为什么？他说还没有准备好啊，主来的时候这个很丢脸啊。弟兄姐妹，其实你不要怕，如果你今天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在每一件事情上，你就是顺服主，顺服恩膏的教训，你不需要准备好，因为你在基督里就是一个准备好的人。你在基督之外，你做的再好也不够好，你在基督里面你就是再不好也没关系，因为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是100%的悦纳我们了。你知道关于主再来主显现这件事情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训，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圣经学者们呢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时候，灾前还是灾后还是灾中，是一次被提还是多次被提等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意见看法。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不要太担心那些细节，你要注意的是这一些人他们都共同同意的是什么，他们都同意说主耶稣一定会再来，他们都同意什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会发生的，譬如说主回来的时候所有信主的人早晚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3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审判跟白色大宝座启示录20章所讲的那个审判不一样的，这一个审判乃是说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是不是能够讨主喜悦，这是关于奖赏的问题。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对着不信主的人的审判，那是永死的审判。那我们如果问自己有一句话，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会不会惭愧？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主是欢欢喜喜的接纳我们呢，还是主要在我们身上看一看有多少的地方还不像他呢？这个叫做羞愧不羞愧的问题。弟兄姐妹，一个小孩子他只要是这个家的孩子他就有权利回到这个家里，但是这个孩子在外面是有好的表现还是这个孩子在外面一塌糊涂满身是泥巴的回来，父母爱他是一样的，但是父母对待他的方式应该是有所不同。这个就是老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到底当我们的主再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怎么来遇见他。 他是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进神的国，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呢？还是我们得救是得救，好像从火经过一样呢？这个真正的秘诀在哪里？就是在乎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其实一个人信主以后，一生最重要要学的功课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说话，住在主里面行事，住在主里面为人，住在主里面不再靠自己。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圣经里面超过200次讲到在基督里。有一个老弟兄告诉我，在整个宇宙中间只有两块地方，一个地方在基督里，一个地方不在基督里。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那在基督之外呢，就只有神的愤怒和审判，没有灰色地带，没有中间的地方。如果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是这么的宝贵，弟兄姐妹，当圣灵提醒我们要放下世界上的一些东西，要对付罪恶中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的舍不得了。29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里这一节圣经就把第二章以前的约翰一书跟第二章以后的约翰一书连接在一起了。他这里讲到说，你们是知道的，主是公义的。什么叫主是公义的？就是主就是对的，主所定规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对的，主所说的话也是对的，主所做的事也是对的。凡是行公义的人呢，都是他所生的。这里我们要注意，圣灵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成为神所生的是因为我们行了公义，不是。这里乃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的生命，我们是他所生的，他的生命就是公义的生命，所以凡是从他所生的，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自然就是公义。因为主的生命是公义，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当然我们所做的就是公义。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相信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认为这个新生命只是让神接纳我们，接纳我们以后我们怎么样都无所谓。不是的，神接纳我们以后，一定是这个生命就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公义里面去。今天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信主是信主了，却在生活中活不出耶稣基督的义呢？这跟前面所讲的那个住在主里面太有关系。我们是从他所生的，我们自然就爱住在主里面。当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他所生的，行公义是很自然的事。你知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你要我们这个人呢，同意神所说的都是对的，就很难了。我碰到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随便圣经给他看哪一句，他都有意见了，他都觉得这个不对啊，他都觉得他做的事才对。但是当我们被神所生，当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得到他的生命，做了他的孩子以后，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他说的对的，对我们就是对的。 这是一个何等宝贝的事情。我们因为从他所生，我们跟父就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爱的关系。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你看，你看，哦，这个你看啊，不得了啊！因为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你要很注意的看啊。为什么圣灵感动老约翰叫我们很注意的看呢？因为他下面所要说的这段话很重要。然后我们看什么？要注意什么东西？老约翰为什么这么兴奋的讲？你看，他说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神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这些人呢？有人形容说，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爱有多大呢？就是你叫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个小水桶到海滩上去，你跟他说，你用这个小水桶来量一量这个海有多少桶，量不尽啊。神对我们的爱是无限量的爱啊！你看神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些信主的人需要常常能够看见神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神是用什么样的爱爱我们啊，我们活在地上很辛苦的。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跟我说，我怎么就不觉得神爱我？我跟他祷告，祷告了半天他也不听，我还有奉献呢，我还有每个礼拜都去聚会呢，你还说神爱我？我都不相信。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拼命的祷告，上帝不听话怎么办？传道人跟我们讲，如果你诚心诚意的祷告，你认了所有的罪，你拼命的祷告上帝还不听，你就不要吃饭，你看他听不听。哎，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懂得神是用什么样的爱爱我们啊！我们真不懂啊。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主，我们摸不到他，我们跟他讲话也很少听到他回答我们。甚至于有一个弟兄，他很生气的跟我说，到底他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其实如果我们看得见，这个看不是肉眼的看，这个是灵里面看得见，父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的话，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那今天很多人看不见，他看不见，他也不知道自己看不见。老约翰说，你们看啊，那你看不见怎么办？你知道耶利哥城外的那个瞎子他为什么有福气？他知道他看不见了，所以耶稣一来他就大叫，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今天神的儿女什么都求，就很少求让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你看见神是用什么样的来爱我们啊，哦，弟兄姊妹，地上的这些难处，地上的这些缺乏，地上的这些痛苦，对你来讲真的都算不得什么了。这一位神他用这么大的爱来爱你，他翻山越岭的来爱你，他花尽多少的计划心思来爱你，他在我们身上有多么多么大的一个荣耀的计划，他不放弃啊。我们这些人常常对不起主，我们常常离开主，那主没有放弃，他是一直的来爱我们啊，要爱到一个地步，要把我们这些人啊带到荣耀里面去啊。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他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有谁会觉得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被神称作是神的儿女，这是神爱我们最大的表现呢？我们不懂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不知道做神的儿女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今天人在地上，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老爸，其实对你影响很大，对不对？我小的时候常常埋怨神， 为什么老爸这么穷？因为我看到我的同学人家老爸那么有钱，真好。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今天上帝说你是我的孩子啊，你知道这句话有多重要吗？以前我们在宇宙中间是孤儿啊，我们是没有人亲，没有人爱，没有人宝贝的。如今上帝说你是我的孩子，他称我们做他的儿女啊。哎，他这不是随便叫叫的，他说我们是他的儿女啊。他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啊，我们不只是有名分啊，我们是有实质的。他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重生了我们，我们是有他属天的生命，而且他认我们做他的孩子啊。你知道有些很有钱的人啊，他可能有些小孩他不认的，那也许是在外面生的，也许是他亲自他自己的老婆生的，但是他这个孩子不听他的话，这个孩子得罪他，他不认他的。如果父亲不认你做他的儿子，父亲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地上有钱的父亲能够有钱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不得了啊，我们的老爸太有钱了。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耶和华的。这么富有的一个老爸，他现在承认你是他的孩子，多好啊，你知道吗？看啊，父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呢？他居然让我们做他的孩子，我们哪里配做他的孩子？像我们这样的人，他让我们做他的孩子，他让我们能够分享他一切的丰富，他一切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同为后嗣，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来承受天父一切的丰富。哎呀，这是什么样的爱啊！你知道世界上的爱啊，你是要赚来的，你是要努力的，你是要有资格的，你要听话的。但是神爱我们的爱没有条件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上我们了。世界上的爱会改的，神爱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啊！他叫我们做他的孩子啊！我有机会去服侍一些孤儿，对他们来讲，有父母是好幸福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些人活在宇宙中，我们有父母，你知道这是多幸福的事情吗？一个好的父母，他不只是爱他的儿女，他要保护他的儿女，他要供应他的儿女，他要照顾他的儿女，他要带领他的儿女，他要教导他的儿女，他要在每一件事情上为他的儿女打算。哦，天下没有这么好的父亲。人间的父亲啊，常常啊会伤害我们的，但是天父从来不会伤害我们。人间的父母有的时候不负责任啊，但是天父非常非常的负责任的，你知道吗？他是用什么样的来爱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做他的孩子啊，而且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孩子啊。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你看他祷告你就知道，他称呼天父叫天父啊，他叫天父那个味道就跟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叫我岳父爸爸差不多，叫是叫了，那个味道不对啊，他根本里面没有觉得这是我的父啊，这是爱我的那位父啊，这是宝贝我心疼我的那位父啊。有多少神的儿女真的知道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呢？有多少的儿女会知道他肯为我们付多大的代价呢？你知道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老弟兄，他现在到主那里去了。我有的时候他在地上的时候去看他，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我一点都不需要钱。他的妻子在旁边就笑，他说你当然不需要钱，你每次要花钱的时候都有别人替你付账。弟兄姊妹，你想这个好不好？真好啊。你晓不晓得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生命中所有的需要天父都要买单，你知不知道？诗篇二十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的，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缺乏，因为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看啊，他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呢？他让我们这些与他为仇为敌的人居然可以被称作他的儿女啊！我们居然真的也是他的孩子啊！哦，这个人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如果知道有这样好的一个天赋，弟兄姐妹，股票市场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儿女听话不听话你有什么好担心的？身体健康不健康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要担心，我们有一个好爸爸，他一定照顾我们的，他一定保守我们，直到有一天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看得见有一个好天父是我们多大的福气。我们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